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先开始之前一起来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一同学习你话语的宝贵的时间，求你的圣灵亲自的来开启由你所启示的话语，使我们都得着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之名求，阿们。在圣经当中呢，拜偶像常常会被比喻成行淫乱。例如，神曾经叫先知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为妻，来预指以色列人是怎样行淫乱离弃耶和华。神的话也同样曾经临到先知以西结，他把以色列的南北两国比喻成一对行淫乱的姐妹。而今天我们读到的出埃及记三十二章金牛犊事件，则是最令人发指的淫乱，是紧接着婚礼之后发生的淫乱。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如果把时钟先拨回到一个多月前，那个时候以色列这个新娘正在准备自己预备要出嫁，他们走了两个多月，离开了埃及，就来到了西乃山的脚下。摩西说，你们要自洁，洗衣服，不要亲近女人。然后他们就看见过了几天，神在火中降在西乃山上，以色列人就远远地站立在山脚下发颤。而摩西他被召到山上，领取了十诫和其他的典章。之后摩西就走下山，把神的诫命典章告诉百姓，百姓就齐声说 Yes, I do, 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然后摩西还筑了一座坛，在那个坛上面献了燔祭，献了平安祭，这座坛就象征着神的同在。他又立了十二根柱子来代表十二个支派的以色列。 OK, 新郎新娘都到齐了，然后他就掏出两枚戒指，哎，不对，不是戒指啊，是立约的血。他把立约的血就分成两半，一半呢撒在这个坛上，一半呢撒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婚礼就正式的完成了。那婚礼完成以后要做什么？婚礼完成之后吃饭了，对不对？要婚宴了。对的，接下去就是婚宴的时间。摩西亚伦一众长老七十个人浩浩荡荡就走上山，和神一同享受这场婚宴，很难得的婚宴。圣经说他们亲眼看见神，并且又吃又喝。 OK, 饭也吃过了，酒也喝饱了，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入洞房，对不对？哇，最令人兴奋的环节。但是呢，这个事情发生在最后一章，如果我们快进一下到最后一章，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圆满的结局了，就是神的荣光充满整个会幕，并且昼夜与以色列人同在。大家记得吗？白天云柱，夜间火柱，昼夜的与以色列来携手同行。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我们刚刚读到这个新娘以色列竟然出轨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摩西又到哪里去了呢？原来在婚宴结束之后呢，摩西就被召上了山和神聊天。这一聊啊，就是四十个昼夜。到底聊什么要聊这么久？这个事情说来有点尴尬，就是婚礼完成了，这个婚房还没造起来。所以神和摩西在聊的主要内容呢，就是如何在地上建造一个圣所，让神能够和人同住。神与摩西的整个聊天内容就记载在25到31章，我们接下来做一个简单快速的一个概览。神跟摩西说，你下山之后要跟以色列人做三件事。第一件事当然就是造房子，对不对？要包括圣所、会幕和院子，就是从里到外的三层。第二件事呢，预备祭司，这包括祭司要穿的衣服，承接圣职的仪式，当然还要讲清楚祭司到底要做什么事，对不对？那地点人物都讲完了，还有一个是什么？时间。时间非常的重要。神在最后特别用很长的篇幅来强调说，以色列人每周都要守安息日。他说这是以色列人和耶和华之间永远的约。这三件事是不是听来非常的熟悉？直到今天我们还是需要这三件事情。我们有教堂，我们有神职人员，还有礼拜日，对不对？我们每周作为神的子民儿女，抽空来到教会敬拜神，听讲道，领主餐，这些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是我们和神连接最基础的方式。但是就在摩西和神在山上聊这些事的时候呢，山下却发生了严重的属灵淫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出埃及记的32章，看看这场属灵淫乱的始末。 首先，我们看到一群百姓，他们聚集来到亚伦的面前，他们的聚集是出于恐惧，他们恐惧会失去一位精神的领袖，进而也恐惧未来的不确定性。可以说他们恐惧是因为他们把眼光都放在了人的身上，不是放在神的身上。我们留意他们是如何形容摩西的，他们形容摩西是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换句话说，他们眼里面看到的不是神，是摩西，是摩西去跟法老交涉，是摩西举杖分开了红海，拯救了以色列人，是摩西砍下一棵树丢到水里面，使苦水变甜，是摩西击打磐石出水，然后提供了充沛的水源。哇，是摩西在山上举杖，我们才能打胜仗啊！是摩西啊，摩西，摩西啊！每次我们身处绝境，都是摩西，他是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所以这个摩西，他一周没回来，两周没回来，一个多月了还没回来，他们就陷入深深的恐惧迷茫，他会不会死在山上了？我们不要再等下去了，我们另立一位领袖来带领我们吧。亚伦你起来吧，摩西不在了，你要起来，你为我们造神明，给我们引路，就好像摩西怎样子啊，靠着耶和华引领我们一样。但是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这里他们用的神明是复数，所以他们讲的神明其实很可能是指埃及地的神明和他们进埃及地之前祖先所拜的神明。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约书亚记的24章14节。好，我们再来看这个领袖亚伦，他有没有说啊，你们先冷静一下，你们先退出去，让我一个人祷告一下，问一下神。他没有，他也是把眼光放在人的身上。他先是看到眼前一大群人，说哎呀不行啊，再这样下去以色列就要散了。他们聚集是为什么？为了拜耶和华这一位神。现在他们想要拜很多的神明啊，那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神明，对不对？那接下去以色列人就要散了，怎么办呢？然后他又看到另一个人，他自己，他说哎，我是大家的领袖，大家现在都来寻求我的帮助，我要起来，我要凝聚这帮百姓，让他们单单的敬拜耶和华一位神。他就想到一个妙招，他说去把你们妻子儿女耳朵上的那个金环拿来给我。为什么要拿这个金环？因为这个金环上面有很多神明的那些像。他说把这些金环给我，然后他用雕刻的器具造了一个金牛犊出来，一个小小的金牛犊。我认为在亚伦的心里面呢，他不是在给神本身造一个神像，毕竟刚刚我们也提到，就是他和长老们上了山，亲眼的看见耶和华，所以他更有可能其实是造一个耶和华的座位，就是说看不见的神就在这个座位之上。那他要怎么样做这个座位呢？他肯定是发挥了他自己的想象力，在当时的农耕社会，最高的生产力就是牛了，它代表了力量，代表了权力，代表了生育，这些都是以色列最重要的东西。然后他就造了这样的一个金牛犊出来。那以色列人一看到这个金牛犊，哇，激动坏了，他们都疯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小到大听的故事啊，都充斥着跟牛这个形象相关的神明。就比如亚伯拉罕的家乡在哪里？乌尔，是不是？他的家乡其实是一个月神南纳的崇拜中心，这个南纳就是牛的形象。包括埃及人，他们也拜一个牛形象的女神。所以这些疯狂的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就把亚伦造的这个金牛犊当成神本身来敬拜了。他们就高声的呼喊说，看哪、以色列，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明们、他们还是在心里面拜自己所信的那些的所谓的神明。亚伦一听，不对劲不对劲，我想要推崇的是独一神耶和华的崇拜，你们怎么到头来啊，还是在崇拜这个多神呢？他又一拍脑门，哎，我又有一个主意了，我来捏造一个新的节日，叫做耶和华的节日。他说第二天大家都要向耶和华守节。听起来是不是啊，像模像样的？不知道的人以为亚伦和摩西一样，哇，接收到神的指示了。结果第二天这个所谓的耶和华节就露馅了，其实和异教的生育节没什么两样。第六节提到说，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和合本翻译的非常的温柔，玩耍而已，其实起来狂欢。 他们就是酒足饭饱就起来狂欢纵欲，还有很多不道德的乱交的行为。所以我们看到其实金牛犊崇拜之所以出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把眼光放在了人的身上，而不是放在神的身上。以色列人因为失去了一个人，就是摩西，因而惊慌失措，他们急于找另一个能够传达神明旨意的人，一个领袖。那亚伦这个领袖呢，他也是专注在人的身上，他在外面看见以色列人会分裂的危险，然后他就看到自己可以独挑大梁，他就被推举成为领袖了，然后自作主张造一个金牛犊，然后还弄虚作假搞一个耶和华的节日出来，结果呢，聪明反被聪明误，以色列人全家都陷在拜偶像的大罪里面。但是今天我们肯定不会再造一个金牛犊出来放在这里了，对不对？大家如果第二天看到，哎，怎么有个金牛犊在这里，再也不来了，是不是？但是我们的内心其实还是会被引诱去犯类似的错误的，就是我们今天在构建和开展神的国度的时候呢，我们也很容易把眼光放在人的身上。就比如我们在去传福音去服侍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看不见神，我们就想着靠人的经验，靠人的方法，靠人的套路，然后就忽略内心圣灵的感动。我们也很容易把服侍看作是自己在为神发热心，这样子的话，我们看到服侍的果效，我们就心里面骄傲，哇，我们的心脏就在砰砰直跳，哇，我为神做大事了。看不到果效呢，我们就灰心丧气了，然后我们还除此之外还会去看身边的人，哇哇，他的服侍多么的有果效，他比我厉害得多，哇，或者是哎，他做的还不如我，是我的话我一定做得比他更好，对不对？我们就会有这种嫉妒，有这种骄傲的心。但是我们没有看见所有的服侍都是神他亲自去向人启示的，我们只是去配合去参与神自己的工作。我们也不要去想说别人神给他有怎样的带领，我们只要忠心的去爱主，去跟随主就可以了。再比如我们在工作学习的时候也很容易看不见神，我们容易受到世界的影响，总是不知不觉想要去求更高的分数，更多的工资，我们想要去进更知名的世界500强的公司，更好的学校啊，然后把这些世俗的成就都当作是自己炫耀的一个资本啊。哎，没事，没有，我没有那么厉害啦，啊，没有啦，但其实内心里面就是很开心啊，这是我们人生奋斗的动力。然而我们却没有看见神要求我们的是有忠心，神说工作学习都是回应他给我们的呼召，圣经是这么说的，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只有怀着这样的心，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工作才是在侍奉主基督他自己。再比如我们会投资理财，我们可能会买房子买股票，在这些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就会看不见神，我们总会担心啊，某国的总统一张嘴，哎，自己的资产又要缩水了啊！然后我们又很担心是不是错过了某个机会啊，是不是做错了某一个决定啊，然后我们就跟以色列人一样陷在深深的恐惧里面啊，我们就去看 YouTube 这个财经名嘴怎么说的啊，那个人又是怎么说的，我们就去分析，但是呢，我们却忘了去依靠神。因为摩西曾对以色列人说，得祸财的能力是神给的。当然主耶稣和使徒更多的给我们的提醒就是，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甚至我们心里面的贪财会成为万恶之根。这个人呢，叫做 Howard Pittman， 他在生前做过牧师，而且还兼职做牧师和警察，他在众人眼中品德非常的高尚，他和妻子除了有自己的孩子，还领养了32个孤儿。我觉得 养一个孩子已经很不容易了，他领32个。但是在1979年他经历了一次非常特殊的濒死体验，他意外的死去，然后他的灵魂呢就离开身体来到了天堂的门口，天使让他去在神面前，他看不见神，他就在 天堂门口向神去为自己辩护，因为他当时还是非常的想要回到自己肉体当中去，他当时正在参选，在进行区议会的参选，然后他就站在天堂的门口，他就讲述自己一生的善行啊，我为神大发热心，做了这么多的事情，神很耐心一直等他讲完这一切，然后神才开口用打雷一样的声音对他说，你的信心是死的，你的行为是徒劳的。 你所过的生活和你以基督徒之名献给我的生命是像法利赛人一样可憎的行为。他简直无法相信自己听到的话，他刚刚告诉神自己做了一切的善功，他极力地跟神争辩说，雇主等等，你不明白，我真的是为你工作的，我每天都称你为主啊。但是神对他说，确实你每天都称我为主，但是你从来没有让我真正做你的主，你做的那些事不是为我做的，你在侍奉一个假神。他当时还没有明白，直到神说出这个假神的名字，他说那是撒旦在世上最受欢迎的名字，也是四字的神名 S-E-L-F Self， 就是自己。那一瞬间 Pittman 牧师就知道神说的一切都是对的，他不再为自己抗争了，他体会到自己所做所说的伤了神的心，他真正的悔改，神也给他恩典，让他回到肉体当中去传讲信息，他要把这个信息告诉更多的基督徒。用我自己的话说，神借着 Pittman 牧师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就是，我们基督徒和以色列人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差别，我们也面临着假神崇拜的危机。大家都记得在登山宝训的最后，耶稣他严厉地警告门徒说，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究竟如何才能确保我们不是在进行假神崇拜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摩西、利未人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值得参考的答案。摩西他所示范的就是要花时间单独的来到神的面前去跟神对话。我们在这一章里面读到了一段很有趣的摩西跟神之间的对话。摩西对神说，哎，这些百姓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他们败坏了，所以我把他们都灭了，然后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吧。千载难逢的机会，对不对？从此摩西要名留青史了啊！创世纪很多都可以删掉了，不用管了，因为神不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了，直接从摩西开始讲就好了，他就是摩西的神。那摩西怎么回答呢？摩西说，不不不，这是神你自己的百姓，是你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他请求神息怒，他说，神你如果灭绝这些百姓的话，你就成为埃及人的笑柄，你的名就在列邦中被亵渎，而且你也违背了和以色列祖先所起的誓。从这些话里面，这些对话里面，我们就看出摩西的侍奉确实不是为了他自己，他丝毫不是追求自己的荣耀，他好像一个忠心耿耿的老臣，他整天想的就是神和神的国度。这还不够，对，这是我们的应用。所以同样的，我们也需要花时间把自己分别出来，当我们更多的花时间去关上门，进到内室里面单独的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祈求圣灵来鉴察我们的心，让我们借着这些祷告来看清，原来我忙忙碌碌手里面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到底是为了神还是为了我自己的这个荣耀。第二个范例呢，是利未人，他们不和摩西一样是好像单独的亲近神，他们是一个群体的一个行动。当时摩西号召所有属耶和华的人都到他那里，然后利未人站出来了，随后摩西就传达神的命令，他们就佩刀在营中往来，杀自己的弟兄啊，同伴邻舍有3000多人死于刀下。我们看到这些拜偶像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已经好像一个恶性肿瘤一样，在以色列里面必须要立刻的切除掉，否则就会马上扩散到全身了。其实啊，今天的情况也没有那么大的不同，如果我们每个人不好好的去检查去处理我们里面的罪，也会污秽我们所处的那个集体教会。就像前面已经提到了，我们需要各自来到神的面前，单独的去省察自己的罪，但是呢，发现这个罪以后，不是一个人就能够解决的，必须要有群体的努力。圣经说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所以我要问，今天你环顾你的身边，是否有一个或几个弟兄姊妹，他们属灵的生命是成熟的，是你所信任的，你能够坦诚地去向他们认罪？如果有的话，就让他们像家庭医生一样来跟进你，去关注你的老毛病有没有在复发，并且常常地为你来代求。如果你还没有，那我邀请你现在就开始寻找，优先考虑我们的牧者。当你找到了以后， 那他们就是你的立位人了，你就要格外的珍惜敬重他们，因为神能借他们的口救你脱离地狱的火，使你的名字不至于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也让你能够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愿主的平安与我们个人同在，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上帝，谢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3000多年前的金牛犊崇拜没有停止。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承认自己里面的罪，我们将太多的眼光心思放在自己的身上，关注着自己的荣耀、自己的侍奉、自己的才干、自己的财富，却忘了把荣耀归给你，因为我们一切都是从你领受的，我们一切的侍奉也都是参与配合你在地上的工作。愿你的圣灵今天在我们个人独自的祷告里鉴察我们的心，使我们晓得自己的意念，也愿你借着我们身边的立位人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真实的悔改，不致得罪你。谢谢神，你聆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们的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求，阿们。接下来是回应诗歌，我们邀请 Jasmine 和 Abraham 我们一起来同唱这首回应诗歌。